欢迎收听由弦月阁中文配音社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《大宋名探》，作者一流刀，由北唐阿、木生等联合演播。第九集。
正是，姑娘，知天这般时候为何坐在此地？
瑞红便把在家蒙受继母诬陷被赶出门来，舅舅要送他去姑母家里，路过此地，舅舅又吃茶去了，至今未回，不料牲口也跑了，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王典听罢倒吸一口冷气说，
姑娘，郎亲是有意害你啊。
瑞红一愣，
此话怎讲？
王典说，
到你姑母家去应当往北，为何到这里来？
接着他又把郎青定计下毒，傻子误食丧命，春荣报信情况说了一遍，吓得瑞红毛骨悚然，浑身打颤。王典见状忙说，
姑娘不必害怕，王典自会为主尽力，看这天色已晚，无处可奔，我家离死不远，不妨先到我家暂住一宵，明日我将牲口找回，再送姑娘投奔姑母，如何？
此时瑞红正愁无处安身，焉有不恤之理，说了声
王典哥请带路，
便夹起包袱跟随王典去了。不多时，二人来到黄家湾，王典将瑞红领到家里，做了一顿便饭与他吃了。这王典既无父母兄弟，也无妻子儿女，原是光棍一条，他看留宿不便，遂说，
姑娘，你看我这家又脏又乱，门不成门，窗不成窗，我想今夜送你去东林黄大娘家委屈一宿，如何？
未等瑞红开口，便提起包袱带他到黄大娘家中。黄大娘一见瑞红问道，
这是哪里来的亲戚？
王典忙把瑞红投亲迷失路途前来借宿说了一遍。瑞红向前道了个万福，
奴家拜过大娘。
黄大娘连忙还礼道，
姑娘一路劳累，快到里面歇息。
说着让进屋里坐下。王典将包袱递给瑞红说，
姑娘好好歇着，待我明早找回牲口再来接你。
说罢退出门走了。黄大娘与瑞红闲话了一会儿，天已二更才要关门，从外面来了一个人，此人是黄大娘的儿子，名叫黄虎，平日在外胡混，不务正事，今天在镇上与郎青、胡伦等狐朋狗党喝酒，现在才醉醺醺地转回家来。黄大娘深知儿子不是东西，又见他带着醉意回来，生怕他进屋来胡搅蛮缠，便制止黄虎说，
莫要进屋，今有亲戚住在这里，你快到外面找个住处歇着去吧。
黄虎听罢满不在乎，嘴不听使唤地说，
既是亲戚，理当见礼，哪有不叫进屋的道理？
说着一个趔趄扑进屋里，他抬头一看，见那灯光之下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，恰似昭君在世，惜子重生，不由心中一动，故意搭讪向前行礼。瑞红无奈道了个万福。黄大娘一看儿子不怀好意，连拉带推地说，
外面歇着去吧，
把黄虎推了出去，顺手插上了门栓。黄虎站在门外想入非非，
等母亲睡熟，我不免将房门拨开，与这女子会上一会，试试有缘无缘。
主意拿定了，便恋恋不舍地到外面去了。此刻黄大娘翻来覆去不能入睡，心里总不踏实，便与瑞红商量道，
姑娘，不瞒你说，我这儿子平素欠教，不走正道，怕他一时失礼闹出事儿来。
瑞红本来对那黄虎的举止行动有所察觉，再听黄大娘这么一说，不觉心惊肉跳起来，
还请大娘做主。
黄大娘说，
姑娘不必多虑，东林有个徐大嫂，今儿一早回娘家去了，他女婿是个木匠，常年在外帮工，也不在家下， 眼下家中无人，许大嫂临行之时还托我看守门户，钥匙现在我手，你我过去住宿，谅也无妨。
瑞红急忙道：“
就医大娘。”
说罢，提着包袱随黄大娘悄悄到东陵徐大嫂家安歇，且不提。那黄府在外，如何睡得着？天交三更，便转回家里，一看门已上锁，心中纳闷：
黑更半夜哪里去了？准是在那徐家安歇。
想着，便越墙而过，在窗下一听，果然如此。黄虎哪里等得，来到门前，啪啪啪拍了几下，说：“
母亲，快开门来！”
黄大娘一听，知是儿子又来捣乱，怒喝道：“
你与我滚出去！”
黄虎哪肯听，死气白咧地说：“
母亲，可怜我开开门，让我与女子说说话，死也甘心。”
黄虎不见母亲开门，砰砰砰撒了泼似的踹那屋门，嘴里还不三不四地说着什么。黄大娘气愤不过，说声：“
你等着！”
摸了个条子疙瘩就去开门。瑞红一把没有拉住，心想：
坏了，他把门一开，岂不是引狼入室？黄虎进得屋来，野蛮行事，为所欲为，不知会闯出什么乱子来。说到底，苍阳的还是我瑞红呀。
想到这里，手脚冰凉，心都快蹦出来了，不由自主的出溜到床下边去了。就在这时，大门外走来一个人，黑乎乎的像座铁塔，手里还提着一个明晃晃的利斧，来到大门前站住了。他就是这家的主人，名叫徐坤，祖祖辈辈当木匠，自幼失去双母，家里又穷，所以三十好几才算娶上老婆。他妻子郭氏年轻漂亮，温柔贤惠，十分出众。前不久，黄虎曾对郭氏有不礼貌的行为，这就使得徐坤终日不得安心。这回为了糊口，只得怀着重重的心事离家外出帮工，一气干了半个多月未曾回家。今天好歹把活干完了，连晚饭也没吃，便辞了东家，连夜赶回家来看看，生怕郭氏年轻无伴受了委屈。徐坤来到自家门口，刚要叫门，院内传来串门声，还模模糊糊听见男人说话声，不觉一愣：
黑更半夜，谁在我家胡闹？
顺手推门，大门关着，他从墙头往里一看，只见屋门外站着一个人，影影绰绰，好像黄虎，不觉心头火起。
好啊，黄虎，你这赖皮狗，上次调戏我妻，没有和你一般见识，你却得寸进尺，这次又趁我不在家中，黑夜跳进我家院墙胡闹，实在欺人太甚。
想到此，他不由自主地掂了掂手中的斧头，接着又听见屋里女人答话：
你等着。
这一来可把徐坤气疯了，心中骂道：
好一个下贱女人，上次黄虎调戏于你，你还委屈地哭了两天两夜，是我一再劝说才算平息，谁料趁我不在家中，你竟敢做出这等下贱勾当，原来你也是个见腥就吃的馋猫，看我不一起收拾了你们。
这时又听得滋的一声，屋门开了，徐坤哪里忍得住，收的一声飞过墙头，一个箭步照定黄虎身后背，咔嚓就是一斧，黄虎晃了晃，没吭一声倒地而死。徐坤跨进屋门，误把黄大娘认作妻子郭氏，大斧一抡劈将下去，黄大娘躲避不迭，应声倒地，死于非命。徐坤砍死两人之后，心慌手软，斧头落地依在门框，呼呼喘气，稍一镇定，心中暗想：
大丈夫敢做敢当，既然杀了狗男女，我也得给他们找个去处。
想到这里，未及点灯，就在锅台上摸了一把菜刀，割下两人首级，装进麻袋，往肩上一搭，开了大门，往他丈人家去了。瑞红在床下听得明白，只见那人将人头割了下来，装进麻袋背走，去了多时未见回来，心中暗想：
此人是谁我不认得，躺到天明 案发之后我怎得干净，不如趁此黑夜一走了之。
主意一定，顾不得寻找包袱，他便屏气潜足摸出门去，来到王典门口一看，大门上了锁，想哭又不敢哭，便东一头西一头逃出村去。徐坤背着人头来到他岳父门口，放下麻袋使劲砸门。他岳父郭良早已睡下，忽听大门敲得震天响，一下被惊醒，急忙穿衣开门，一看是徐坤，虽看不清面目，倒像个凶神恶煞似的，直挺挺地站在那里。
本集讲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